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5，一个孩子，七个警员。一个孩子的忧苦。马可乃更喜欢听到下课的钟声。鲍斯高神父很留神地观察他的一切行动，这样写道：下课钟声一响，他就好像一枚炮弹，从炮口里冲出，飞往青年中心里每一个角落，使一切都活动起来。游戏时，他常做一队孩子的队长。自从他进青年中心以来，每次参加游戏几乎长胜不败。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一次马可乃开始发愁起来。下课后，他独自站在一角看同学们游戏，逃避那些大声喊叫的友伴，有时还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地隐气。他脸上似乎蒙了一层忧愁的面纱。让我们来看看鲍斯高神父的技术。我注意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为此，有一天，我叫他来见我，这样对他说：亲爱的马克乃，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希望你不会拒绝我的要求。他大胆地答道：神父尽管说吧，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为你去做的。我需要暂时掌握你的心，要你告诉我，为什么这几天来你这样忧愁。
是，真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失望了。
说完，就放声痛哭起来。我先让他尽情发泄，然后带着取笑的口吻对他说：你难道就是卡马乌拉全体青年军的总司令米格·马可乃吗？看，你现在连自己为什么发愁也说不出个理由来，你是一个什么总司令呢？
我想说个清楚，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说。
你只说一句话就够了。我的良心里很乱啊。这句话为我已经够了，一切我都明白了。你可以很容易地把一切都弄得很妥当。你只要对听告斯铎说，你要料理一下以前的生活。后来他自会陆续帮助你分析自己过去所做的事。这样你只有回答说是，或是回答说不是，就可以了。当时经常有几位司铎到青年中心来听告解，可是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到鲍斯高神父那里去办告解。那天晚上，马可乃来到鲍斯高神父的办公室前拍门：进来，
神父。也许我来麻烦你，上主已经等我好久了，我不想再让他等到明天。
借着鲍斯高神父给他的指导，米格·马可乃把自己所犯的，他认为是罪大恶极的，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小过错，都放在十字苦相跟前，求主宽赦。鲍斯高神父目睹这个青年精神复活的经过情形，这样写道：马可乃在开始明了，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跳跃奔跑的游戏，却来自与主亲善交往的友谊。失去良心宁静的平安之后，就失去了往日的喜乐。他看见同学们去领圣体，一天比一天上进于善，而他觉得自己的良心纷扰不安。
办完了告解之后，他激动地说：“我是多么快乐啊！”第二天，在青年中心的运动场上，马可乃又成为他那对孩子的队长，再度赢得了一场大胜。从此，他重新登上了游戏霸王的宝座。城堡广场上大打出手。鲍斯高神父叙述弥格·马可乃改过迁善的演变情形，给我们显示了他在挽救那些开始误入歧途的孩子们时所采用的劝导方法。他知道使用非常简单的手段，使无数正在危机中的青少年们改过自新，获得上主的宽宥，走上圣德的途径。鲍斯高神父继续写道：“现在召集学生进堂的钟声，不再使马可乃觉得讨厌了，却叫他去拜见耶稣，成为他的知心好友。他遵从鲍斯高神父的指导，拟定了一个作战计划。为能维持并增进与主耶稣的友谊，努力保持身心完全的清洁，在同学之间尽力造成和爱快乐的气氛。”在他私人的日记本上，马可乃写下了七个善志，他管他们叫做七个警员，以维护与上主所缔结的友谊。他们就是：一、屡次在领圣体和办告解时与耶稣相会；二、孝爱至圣童真圣母；三、多行祈祷；四、多次呼求耶稣和圣母；五、不可太骄养自己的身体；六、常要做一些工作；七、远避不良的同学。在以上这七个善治里，我们不难看出鲍斯高神父给许多孩子所提示的行善避恶的方法。关于造成和爱快乐的气氛，马可乃所采用的战术与沙维豪所采用的大不相同。一天，在一群躲在走廊一角的孩子们中间，有一个不良的青少年对别的孩子们讲一些不大干净的笑话。在他左右，有人在呵呵狂笑，有人想离去，却没有勇气。马可乃看出了那是怎样一回事，便悄悄地走到那个不良的青少年背后，把四只手指塞进自己的嘴里，对准那人的耳朵，使劲吹响了一个极响的口哨。那个不良的青少年吓了一大跳，恶狠狠地说：“你疯了吗？”“我疯了？还是你说这样的话疯了呢？”有一天，鲍斯高神父带马可乃一起出去买东西，走过城堡广场时，看见有两个野孩子正在路旁赌博，其中一个忽然大声咒骂上主，说了许多侮辱的话。马可乃马上跑到他那里，噼啪就给了他两个耳光。那个咒骂上主的野孩子被他打得莫名其妙，站在那里呆了一会儿，接着便开始还手，于是两人打成一团，引来了许多观众。鲍斯高神父立刻走去劝解，把他们分开。马可乃正告那个坏孩子说：“你要多谢这位神父，要是没有他的话，我准要你好看的。”鲍斯高神父劝他说：“不可这样警告所有咒骂天主的人。”不过，马可乃并不是只会用蛮力去打人，他也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和气，更乐意牺牲自己为别人服务。他屡次帮助年幼的同学铺床，替他们擦鞋，也给那些不大聪明的同学温习功课。 把手放在马可乃头上。鲍斯高神父对马可乃的操行很满意，甚至于在那年的假期里，也带他和那些品行最优的学生一起到碧基去度假。1858年10月，马可乃在华道教青年中心里开始他第二个学年。12月31日除夕，鲍斯高神父向学生们讲晚训的时候，嘱咐他们第二天要好好的开始并继续一个新年，常要设法保有天主的圣宠在自己的灵魂上，因为这一年对你们之中某一个人来说，也许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鲍斯高神父说这话的时候，把手放在马可乃的头上，这使他暗自忖道，这话对我也许是一个预告。但他并不慌张，只是自言自语道，我要好好的准备自己。三天之后，他觉得腹部剧痛，以前他也曾有过同样的腹痛，而且还不时复发，大概是一种周期的盲肠炎。他就上病房去休息，病情似乎并不严重。鲍斯高神父从病房的窗口看见了他，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没有什么，还是以前的腹痛。可是到了1月19日晚上，病势突然恶化，鲍斯高神父立刻叫人去通知他母亲，又请医生来替他治疗。医生详细诊查后发现病情非常严重，病人呼吸急促困难，便两手一摊表示无药可救，只是说情形不好。搁置盲肠炎的手术要到上一世纪末才发明。1月21日，马可乃已是奄奄一息快要去世的人，同学们都很惊慌，为他祈祷，他就妥善地领了临终圣事。快要到半夜时，他母亲必须回家去，因为他还要照顾家里更小的孩子。可是鲍斯高神父却始终长留在马可乃的床边。忽然马可乃说，时间已经到了，鲍斯高神父，请你帮助我，对我母亲说，求他宽恕我所做过的一切使他难过的事，请你告诉他我爱他，劝他不要太难过，我在天堂上等他。已是午夜时分，马可乃昏睡了一会儿，接着好像从熟睡中清醒过来似的，露着很安和的面色对鲍斯高神父说，请告诉我的同学，我在天堂上等他们，耶稣、玛利亚、若瑟。弥格马可乃就这样平安地离开了尘世。